在茶馆里头，黄九龄这一脚啊，把王二那磕膝盖的半月板给踹裂。王二扶着磕膝盖，当时就瘸了。这功夫，人五人六这两个人一块就上来。人五人六可没把黄九龄放在眼里，心想：我们这大小伙子成天还有举石锁练盾子，而且说各种门的把式都练，让这么个十来岁的孩子要把我们都打了，那我们不显得就太废物了。任武过来一伸手，这手那么一晃，黄九龄的眼睛这一拳就过来了。这一拳奔黄九龄这儿打来了。黄九龄看他这一拳来了之后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往旁边一闪身子，啪，俩手把他这手脖子给抓住了。俩手抓住手脖子之后，往怀里一带，这胳膊肘一挤，他这个肘关节，哎，咔，就听非常脆的一声，咔的一声，折了。这位当时这胳膊就不会动了，这胳膊不会动了，这三个就都让黄九龄给治在这儿了。这三个被治的就是个人六了，人六一些压，人六这阵心里面可就有点胆儿突的了。人六心想：哎呦，这小子厉害呀！这小孩是哪来的？他这把式可是能人传授的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今儿种上明儿出来那把式，一定是哪个剑客传授，要不是哪个侠客徒弟。他心里边有点发虚，心里边这一发虚，他往上走的就慢了。旁边这孙世德朝这小子后屁股就一脚：“你上啊！”帮一踢他。这小子一看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也得露两手。好，他也不知怎么打，俩手一块刀子着上来。黄九龄一看他这两个拳头刀子往上来，黄九龄往旁边一闪身，噌一纵身，非常敏捷的纵出圈外。他往旁边这一纵身，这人六以为黄九龄怕他呢。好小子，我他想追。他刚那么一追的功夫，黄九龄往东囊里边一伸手，瞪出一样东西来。什么呀？这是他妈妈阴丽娘教给他的一招绝艺，这叫亮银鹰爪抓。这是一个暗器，那个样子就像鹰爪一样，五把钢钩磨得特快。这个鹰爪的爪心这个地方是一个机关暗销，他把这个东西一扔出来，这抓是张着的，只要是碰到你脑袋也好，碰到你手，碰到你身上任何部位也好，一碰上他往回一蹬，这绳这抓马上往回就收，而且越收越紧。黄九龄心想：我让你们挨个都尝尝我身上带着弯都什么滋味。所以他纵出圈位之后，一伸手把这抓都掏出来，掏出抓之后，他翻身一抖手，嗨，唰，这抓就出来了。这小子想追黄九龄，刚想追就觉得有一个东西迎面来了，他缩紧藏头往前一蹲，往前一蹲，他躲得过去吗？那个部位正好啊，这抓往前一落，嘣，正好抓他脑袋上。一抓住脑袋，后边是小拇手指头粗的绒绳，黄九龄使劲往外那么一带，嘣，就把头皮给抠紧了。口紧头皮之后，小子叫了一疼，哎呀，他往下一打坠，黄九龄略微那么一松，嘣往起一带，噌，人没起来，把头皮给抓出五道沟来，这血哗的一下子从四个方面一起往下流，整个这脸上像红头老千一样。黄九龄把这个抓往怀里一带，冲，很快一刀往东囊里边一装，一看这小子捂着脑袋光喊疼了。黄九龄伸手在桌子上抓起把茶壶来，这茶壶里边还有一壶茶水，这是刚才有人喝完了剩下的。黄九龄把这茶壶抓起来之后，朝着那小子的脑袋溜的一下子就歪过去，啪，这壶在他脑袋上就开了花了。这脑袋上本来抓了五道沟就有伤，这茶壶过来啪这一阵，再拿茶水这么一擦，这小子抱头鼠窜，嗷的一下子就跑出去。这四个打手让黄九龄打的都跑到茶馆外边去了。这四个人往外一跑，这孙世德就不敢在屋里边待着了。孙世德心想：哎呦，这是个小爷小祖宗啊，
我这四个打手可是从来没丢过这个人，没现过这个眼，没栽过这个跟头。今天没想到在十来岁的孩子面前栽了跟头了。既然他们都跑了，我何能在此久待乎？他赶忙转身往外要走，他刚想一走，王九龄一个箭步就跟上了，一伸手就薅住这孙世德的脖领子，薅住脖领子往后边一带，你给我躺下吧！底下一高腿，扑通，这孙世德就躺地下，躺到地上，这小子还想挣着想起来，这腿往起一扬，黄九龄那就一踢他，他就脸朝下，这脸一朝下，黄九龄拿着拳拳一顶他的后腰，别动了，把这胳膊就给拧过来一个，我说你想怎么着？黄九龄把这胳膊给他拧回来之后，这手一戳他这胳膊肘，这条胳膊你还想要不想要？我要、哦、小爷嘿，咱们好说好说，哥们儿咱们商量，我问你姓什么？
嘿，我姓孙。
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孙世德。孙世德呀，
孙世德，
哎，对，人们都管我叫孙爷。
孙爷，你本来就姓孙，你还要叫爷？你到底是孙子还是爷爷？
我孙子，我孙子还不行吗？你留我这胳膊，
留你这胳膊啊？以后还放茶馆里来不来？
我不来了。
你要再来呢？
我再来我是孙子还不行吗？你饶了我。
这个功夫，旁边那茶馆的老掌柜的就过来了。这老头来到跟前，冲着黄九龄之作揖。
哎呦，这位小爷，您看在我的面上，你就把这孙爷给饶了吧。
什么孙爷？别叫孙爷。
哎，对，那看在我的面上，您就把这孙饶了吧。
老头一琢磨，这话也不对呀，怎么把孙饶了？但是已经那么说出来了，黄九龄这还拧他的胳膊。我告诉你。你听着，这茶馆我隔三差五就来一趟，以后我要再看见你小子再在这儿兴风作浪，没事找事儿，我就把那两个螃蟹爪子摘下来。
嘿，好，您放心，我以后再不来了。
起来，黄九龄站起来，这孙世德站起来之后，
那我走了。
滚！
哎，我滚呢，
站着走。
哎，
这小子溜溜达达，又打这茶馆里边赶紧就出来了。刚一出茶馆门，一看那四个保镖在那里，撒腿就跑。他们这几个人走了，黄九龄回身看了看那老头，老爷子，您别害怕，过两天我再来一趟。
老头心想，爹呀，你可别来了，你知道今儿个你打的这是谁吗？在昆山县还有敢打他的，你把他这给打了，他到昆山县县衙门里边说句话，就能领着一帮官差来了啊。
小爷，您过两天也别来了，您快走吧，我跟您说，你惹了大祸了，这是我们昆山县的天儿啊，他姨父在朝里边当京官，谁都不敢惹呀，你把他给揍了，你可千万别来，快远走高飞吧。黄九龄一听，哟，看来我是闯了祸了，嗨，管他祸不祸的，我先把这兔崽子揍一顿，我痛快痛快。好嘞，来一子，回去，茶钱没给您呢。说着话往兜里边一掏，把兜里边所有的这点零钱哗啦往桌上一抖喽，都到这儿，都给您吧，够不够就这些了。黄九龄迈步由打茶馆里边出来，他由打茶馆里边出来，直接往前够奔，打听着往苏州的大道，出了昆山县，往前走出来有十几里路的功夫，这道上人烟稀少，道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。黄九龄这阵才发现有一个严重问题是亟待解决。
什么问题呀？
浑身上下一个点没有，中午饭该吃了没钱吃，肚子里边已经是空牢牢的了。
黄九龄把腰一掐着到边一站，这怎么办呢？该吃饭了，没钱，这不叫饿着吗？要是饿着一会儿半会儿的还行啊，这离苏州还老远呢，我得想法弄点钱呢。怎么能弄点钱呢？事到如今，举目无亲，低头无故，我找谁要谁也不能给，找谁借谁也信不过我。唯一一条道，这就像我舅舅常常说的那句话，要钱自取啊。他们经常说呀，咱们这个钱呢，都在所有的人兜里边装着呢，随时要随时拿，他们说那叫劫道。劫道，我姥爷跟我妈可说过，不管怎么着不能当贼呀，一辈为贼，辈辈为贼。但是现在我没辙了，我劫一回道吧，要凭我这身本事，我怎么也能劫着一个。我劫一个财主，劫一个有钱的，对，我劫了一回，这一辈子再不劫了，就这样。劫道，黄九龄一伸手，噌，把这柳叶小单刀亮出来，在道上一站，我看看我劫谁。往大道两边一瞧，没有走道的。黄九龄想，怎么我劫道了，没有走道的呢？啊，来了一个，他赶紧一缩身子，就进了树林了。黄九龄在树林子里边，引住身形往道上看。一看由远而近来了个推小车的，这小车上摆的都是些马盆子马罐子独轮车，吱妞吱妞吱妞吱妞吱妞推着过来。黄九龄一瞧，这人不能劫呀，一个卖马盆卖马罐的能挣几个钱呢？啊，在我们村子里的时候，有一个老王二，他就是卖这个的，成天因为吃不上饭饿得直哭。行了，我把他让过去，这位推车就过去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一看又打那边又过来一位，这位身上背着个木头箱子，箱子后边花红柳绿的，也不弄点什么玩意儿。黄九龄一看，这小子是个有钱的，身背后背着箱子啊，对，劫他！噌，一纵身就打树林子里边，他就出来。在大道当中一阵，把刀一横，站住！他这喊站住，把对过那位吓一哆嗦。哟，哦，你干啥？告诉你，我是劫道的，有钱吗？掏出来，给我撂下。啊，这位也发现站在面前这个劫道的是个十来岁的孩子，心想：十来岁的孩子你也敢劫道？大概只有两下子，没两下子他绝不敢单人一个拿着刀在这劫道。这位小爷，我跟您说，我不是有钱的人，我是闯江湖的，应该说咱们都是一墨子的，少说废话。什么一墨子两墨子，我不懂，有钱放下。我没有钱，你看这边我会变戏法，你信不信？变戏法？黄九龄从小就爱看别人变戏法，你会变什么戏法？你看啊，你看啊，说着话往这兜里面一伸手，掏出一球来，你看这球没？你看这玩意儿没了，你再瞧又出来了，他果然这是个变戏法的艺人，他拿这个球左晃右晃。黄九龄呢一看真有意思，你还会变什么？我还会变什么？你看啊，我这手空的什么都没有吧？啊，瞧，走，嘿，走。他说着话，拿手一领，嘣儿，从那袄袖子里边蹬出一个绳子头来。这绳子头上边都是小彩旗儿，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紫的。叭，这绳子头一蹬出来，有一尺多长。这头给你，这头给你。黄九龄这功夫把这刀在这手拿着，他这手就把这绳子头接过来。接着绳子头在手，他刚一拿，这变戏法一转身就过去了。你瞧着啊，你看能抻多长啊？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！
他一边往那抻，一边就那么变，从这个袖筒里边突突往外就秃噜。黄九龄瞪着俩小眼睛，拽着拳头就看着，哎呦哎呦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拽着有三四丈远，就看这变戏法的突然把这绳子头放我一拽，回见吧，小爷们儿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跑了。黄九龄低了这边。啊，跟他这变戏法把我给骗了啊！坏，他把这一绳子小旗儿嘚嘚嘚都拽过来，彪扔到树林子里边了。一看到旁边啊，这有块石头，黄九龄就坐在石头上了，等着。我就不信不来人。他刚刚一坐下，就听远处有马蹄声音。小宽蹄走中步，这马走得不快。黄九龄定睛一看，由打远处来了一匹银鬃马，马上面端坐一人，头上戴着马连拖的草帽，身上穿的是灰穿出的长衫，腰中系着丝蓝大带，大带叠起来在这掖着，而且这长衫底下撩起来在这边挂着，身背后背着单刀，斜挎镖囊。这个人长得也30多岁，四方方，一张白脸，两刀剑眉，一双虎目，鼻直口阔，好派头啊！由远而近，这马越来越近了。黄九龄一端下，他断定啊，面前来者不是一个当官的，也是一个大财主。哈哈，这是天不绝我，我就劫他。黄九龄就站起来了，手中把这单刀一合，噌一纵身，在大道当间一站，站住！喊了一声，站住！不骑马的来到面前，一搂丝巾，吁！来的谁？副将老爷黄天霸。这黄天霸怎么来了呢？上回黄天霸跟关太关、小西两个人追赶谢虎豹，追到这一带给追没了。黄天霸跟关太回去向施大人如实禀报，施大人现在就已经明白了，那么天妃宅那具女尸，那就是赵忠所害，这国宝的丢失以及杀斩使臣的罪犯就是这谢虎豹无疑，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赵忠和谢虎豹这两个罪魁祸首是尽快捉获。这些天来，施大人加上苏州府知府、全唐衙门的三班六房所有的差人，全员出动，四处查找这两个重要罪犯的线索。几天来都转遍了，没有消息。最后黄天霸说了，那么我还奔昆山县那个路线，到那去查访查访，到昆山县找昆山县县令再细问细问。就这样，黄天霸跟赵壁、朱光祖三个人一块出来。可是朱光祖跟赵壁两个人呢，没吃早饭，走到半道，他们两个想吃早饭，黄天霸性子急，说你们俩先吃吧，我先走一步，咱们昆山县见。他们两个在那吃早饭，黄天霸骑着马就先来了，没想到被黄九龄就给截住了。黄九龄在大道当中一站，把单刀一横，这叫儿子劫爹。